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和70家关联企业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中国政府随即宣布正式逮捕加拿大公民康明凯、斯帕福。继贸易战之后，美中是否掀起一场华为战？许多的新闻内容，我们将在稍后为您报道。而在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贸易战火炸了营，中南海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习近平能否确保党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贸易战对中国的政治将带来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两位时政评论人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中国当局在今天宣布，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正式逮捕两名已经被拘留5个月的加拿大公民。加拿大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京逮捕两名加拿大人。外界相信，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中国在去年12月10号拘留这两名加拿大人，是报复加拿大此前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过境温哥华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法新社在星期四报道，加拿大前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在中国代表康明凯以及在中国经商的斯帕福目前都还没有受到正式起诉。中国当局指责两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报道还说，两位加拿大人在指定居所监禁期间，一天会被审问至少8小时，并且被禁止会见家属或律师。中国一个月准许加拿大领事与两人会面30分钟。与华为孟晚舟在加拿大的待遇相比，中国完全没有以对等方式对待两名加拿大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来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中国电信公司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美国还警告盟友，如果他们使用中国公司的设备来构建 5G 网络，美国将停止共享情报。华为和中兴否认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发表声明，支持特朗普总统允许禁止被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直在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地蓄意抹黑和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在另外一方面，华为公司的发言人凯利在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尚未获悉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的相关细节，对此暂不予置评。对于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华为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如果美国限制华为，不会让美国更安全，也不会使美国更强大，只会迫使美国使用劣质而昂贵的替代设备，在 5G 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对中国的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另外，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也做出了类似回应，他称国家安全概念不应该被滥用，不应该成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一家官媒星期四发表的文章里说，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求是》半月刊在星期四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1月的一次讲话，作为文章以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为标题来发表。 习近平三年前的这篇讲话重新发表之际，中国的经济正面临增速放缓以及与美国贸易战的挑战。习近平在文章里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习近平在文章中再次表示要坚持对外开放，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的主要不满之一是中国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另外，在中国时间5月16号上午的11:20左右，坐落在上海长宁区昭化路靠近定西路的一个建筑物发生了墙体倒塌，造成20多人被困。根据凤凰网视频所提供的消息，截至中国时间下午4:40，已经救出了被困人员19人。目前造成这起倒塌事故的原因不明，上海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据称，倒塌的建筑物原来是个 4S 修理厂，在事故发生时正在进行改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星期4宣布有关移民改革的提议。这项计划将把审批移民程序中把重点放在技能方面，而不再是家庭关系或人道需要。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4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作出宣布。特朗普总统的建议将把获得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人数保持在每年大约110万人。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官员说，新移民建议的核心是建设美国签证，重点优先超凡人才、有专业或特殊技能人士以及优异学生。另外，英语的程度将是能否获得绿卡的一个考虑因素。继续，我们来聚焦香港。在香港立法会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的僵局持续之际，北京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开的支持推动这项修法，而香港民主党则称此举违背了基本法。有关详情，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申华你好。
一文你好，大家好。
是，这两天我们从媒体的报道画面里面都看到了香港立法会围绕着这个所谓的逃犯条例的程序陷入了僵局，还有很多的肢体冲突。那么目前最新的状况和发展是什么呢？
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呢，这是香港来讲呢目前最大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发展和变化呢还是呈急剧状态，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介绍。那么上个星期5和星期2这个立法会的法案委员会出现混乱以后呢，现在来讲呢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那么与此同时呢，中联办呢在昨天那个进行了表态，对这个事情来讲呢，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呢，对香港的政治提出了一个新的一种看法。那么会议指出呢，近期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建议既有法理的依据，又有现实的迫切需要。同时讲呢，基本法第95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区可以与内地、澳门、台湾等地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而且在根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回归以来的内地公安机关克服了法律障碍，已经向香港方面移交了260余名犯罪嫌疑人。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大陆呢，内地没有这个收到，没有得到呢一个移交的这个案例，所以说这点呢是不平衡的状态，这也就是来讲的中联办主要讲的观点。那么对此来讲，我采访了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先生，他呢讲了两点意见，下面我们听一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是怎么讲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听？好的。好，我们请了导播来播放这段录音。
因为这个逃犯条例呢，基本上是针对内地的法 律的制度呢，基本上是没有人权、没有公平审讯的这个保障，因此呢，我们觉得这个是没有可能的。可以通过这个条例呢，把香港人呢送回去内地，面对这个我们叫不公平的审讯。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基础，就是说，当时我们谈一国两制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的条件都是香港跟内地的法治，因为代价的法律制度的水平呢有这么大的差异的时候呢，我们要找一个方法，要把这两地的不同的地方呢，把它平整起来。因此呢，其中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候的逃犯移交的安排呢，不能应用在这个内地的法院。
讲的两点意见，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现在这个这个逃犯条例这个修法有一个最新的状况，就一个小时以前，这个民主党发出了一个新闻稿，在新闻稿里面讲，就是香港政府有可能绕过这个法案委员会，因为它陷入僵局嘛，直接送到议会大会上进行表决，好像有这个动向。我估计这个如果要是事实的话，将会这个进一步刺激香港的舆论，我们那个拭目以待。宇文，
好的，那么继续再跟我们看一看，今天香港也传出一个新的消息，那就是针对占领旺角案，在今天有了新的动态，这其中涉及了雨伞运动的一位主要领袖，也是香港众志的领导人黄之锋，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是，那么这个来讲呢，是今天另外一个新闻点，就是比较新的了。那么这个黄之锋大家都知道，他陷入呢这个所谓的旺角暴动案的时候呢，给他判了三个月。他对此来讲是不服的，因此来讲呢提出了上诉。今天呢，香港的那个高等法院做出了裁决，把原来三个月的刑期缩短到两个月，也就考虑他的年龄，犯罪的时候来讲只是18岁的样子，但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条件，必须要限时执行，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估计如果没有特殊变化的话，黄之锋恐怕是在监狱度过了，也就是说的两个月的刑期减了，但是要马上那个执行。那么这就是今天来讲的香港方面两个最新的新闻点，那个英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申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发来的最新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美中贸易战火烧到了中南海，习近平是否面对更多的批评与质疑？不忘初心的主题教育能不能挽救一尊呢？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将要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时，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此片。
贸易战的这么大阵仗的背景下，
我戴上这次皇冠的前任的女儿。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5月13号，中国当局呢宣布了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有香港媒体报道，在当天稍早，中南海紧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对美国报复，而不是定于一尊，由习近平说了算。与此同时，会议决定从6月份起展开全党自上而下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贸易战的隆隆炮火是否动摇了习近平的党内地位？不忘初心思想教育能否保住习近平的基本盘？另外，贸易战对于中国政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士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陈博士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我想先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今天的一个最新局势发展。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谈到了，那就是美国政府呢，特朗普总统颁布了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也正式的将华为还有70个与它有关联的企业纳入到贸易管制的黑名单当中。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变化，也有很多舆论认为，这是不是代表美中之间继贸易战之后要发动一场华为战了呢？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有关华为公司的情况发展到这个程度，固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这和中美贸易战的大形势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华为战已经成为贸易战的一部分，而华为战实际上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共对美国和世界安全的威胁。正如川普的行政命令所提到的，外国对手的这些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了异常重大的威胁。将华为和70家关联企业列入管制黑名单，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中共的不信任和防范。而这种不信任和防范实际上源于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美国的价值观的严重对立，这也是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各种冲突的深层次的原因。就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和管制黑名单来说，这个最终很有可能会导致华为受到重创，甚至有可能全面崩溃。那这件事情的后果，那会远远超出经济范围，这绝对不是一个华为公司的问题了。可以想象，由于华为公司在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它已经成为中国的某种招牌，那这场华为战必将加剧中共和美国的这种对立情绪，在更深层次的上会冲击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就这点来说，华为战对中共的影响应该不亚于贸易战。谢谢。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小明先生刚刚说这与美中的大形势是有一定的关系，而且看来继续发展下去这不仅仅是华为一家公司所要面临的问题。您怎么看，美国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其他的领域对中国对中共来发动攻势了呢？
我想这个很明显的整个的事态，而且美国这次是用行政命令的这个方式，将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刚才小明先生谈的这个我想都是对的，就是我要提醒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华为和美国的关系这个是很明确的了，它基本上是没有美国的市场。现在昨天华为已经宣布撤离美国市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华为，因为其他的美国的一些盟国、欧盟的一些国家等等，还在因为华为，包括英国，还在包括华为的一些它的这个它的价格比较低一点呢、或者说它目前的发展呢还比较快、比较早期，是在经济上有一些好处，所以还半舍半离的。处于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很多有不少的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特别是像英国这些国家是这样。这个是美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很明确的给他的盟国提出这个要求，关于华为的事情，你们必须警惕了，否则的话，将来我们共享情报的问题都要受到影响。这个东西对于其他欧盟国家也好，西方国家也好，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事情。美国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表态了，所以美国希望其他的国家应该和美国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基本的行为方式来对付华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看往下的发展，我觉得 这一招是美国做的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招，所以说我想其他的国家，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家，就是个别的国家，但是五眼联盟是很重要的美国的联盟，而且它是情报共享的。如果是说从前有一个国家，例如英国，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美国是相当的不高兴的。所以说这一周恐怕也会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是不是？你现在有某种程度上有一个站队的问题了。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官方对此呢，虽然有些表态，但是正式的可能会不会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各界还在观察当中。但是不可否认，回到我们今晚的讨论主题，就是在于在这个星期一，5月13号，中国政府呢在傍晚宣布，在夜晚的时候宣布了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采取这个增加关税的反制措施。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媒体在报道的同时。隔了几天之后，香港媒体指出，实际上这个打击美国或反击美国的这个举动呢，是来自于中共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集体决定啊。那么香港的《明报》说，是在5月13号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决定要对美反击。那么里面还提到说，对于由政治局来决定这一点，官方似乎在刻意暗示，但是舆论却比较少留意到，这个中有何奥妙值得研究。所以今晚我们就要来针对这些话题呢，同时继续就美中贸易战对中共政治政局的影响来展开讨论。我想是不是能继续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对于香港《明报》这样的报道披露出来，说这是政治局会议全体达成的共识，要来报复美国，而不是习近平定于一尊说了算，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发展？您觉得这个报道它的真实性有多高呢？
好的，从时间逻辑上看，《明报》的说法是符合一定逻辑的，但是我想提醒的是，通过集体讨论并不代表集体决定，更不意味着主要决策者的权力被削弱。在中共的历史上，一些争议严重的决定，特别是一些风险巨大的决定，往往都是通过所谓的集体决定的形式做出的。实际上，这个集体只是替主要决策者背书而已。这是中共这个独裁体制决定的。邓小平就说过，毛泽东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比如六四大屠杀的决定就是邓小平做出的，但是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却始终坚持是集体的决定。其实大家也都清楚，这个决定只能是邓小平做出的，其他人都不可能。还有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虽然经过全国人大，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人大代表的本意，更没人相信它的正当性。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有权利而不承担责任，恰恰是中国这个制度的根本问题所在。谢谢。
好的，有权利却不承担责任呢，我想继续听听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这个决定，所谓的他们说是政治局的决定，是习近平本身他要求政治局来讨论这个决定，而且他的按照中共一贯的传统，他的意志可以在这个政治局达成某种这样一个决定。不过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是习近平他们基本上的宣传，包括他现在刻意要强调是所谓的政治局的集体决定，而前一段时间传出来的他说他要对所有的这个谈判的这个事情最后拍板要负全责，看起来相互之间有一点有很重要的差异，实际上他是他的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的一个向外公布的一个策略。他们在尤其是习近平，他在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例如在反腐高潮，例如他知道基本上是比较得人心的时候，在当时刚刚开始上任的时候，他是刻意的在宣传上是要表现出这个反腐主要是他下的决心，主要是他自己的决断，然后王岐山在旁边辅助了以后，根本就很少提关于集体决定啊这些事情。
是，
这时候他走，咱过五关斩六将这样，但是他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候，例如现在突然川普那个贸易战打过来了，就是说遇到了这种他预计后果很难， 很难是说非常乐观的，非常像反腐这样是普遍得到拥护的，或者怎么样会对他的执政相当有利的，他就要把这个责任分担到其他人身上，分担到所有的所谓政治局成员身上，所以说我们这是集体决定的。实际上啊，表现了，实际上这本身就表现了政治上的一种投机和一种机会主义和一种软弱，实际上他表明这一点。如果是说这个事情最后搞砸了，他很多的说辞会说出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定，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承担的责任。而现在大家知道，所以说我就要继续讲一句，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前一段他说的什么我要对这个负全责是不是谣传，我也不见得认为是谣传，因为那个各个方面的媒体，有几个方面的媒体都是这样独立的来源报道是这样的。他那个时段他没有料到川普对他的那个所谓的要否定前面的谈判的一些东西出手这么快这么重，他没有想到他们打懵了十几个小时完全没有反应，说明他基本上是没，他习近平没有料到这，他以为还是像过去这样再来一轮弄到这边来，再谈再磨再拖再把这个他的东西再进行磨修改，他没有想到川普突然下手，他以为川普要有求于他这个协议，马上要为了连任要求他要大家要签这个协议，所以说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所以他现在收回或者说弱化前面说的他自己要负全责的东西，要现在改为比较强调集体责任了，这是他的一种政治小技巧和很小儿科的东西。
是，那么如果照这样的看法来看，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中国的官媒的一些反应啊。那么就像刚刚《香港明报》里面他所提到的，他就说这个官方似乎在刻意暗示报复美国的决定是来自于政治局会议的全体决定，刻意暗示，但是中国的官媒却较少的留意到，这其中又是为了什么呢？我想是不是能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当中，正是美中这个贸易战火炮声隆隆的时刻，这样一个会议上是不太可能不谈到贸易战的，但为何中国的官媒完全不提呢？您觉得这个中的奥秘又在哪里？小明先生，您在线上吗？
在线上，听到吗？
听得到，请您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这次会议不大可能不谈美国加征关税的问题，只不过中共当局大概不太希望国内引起过多的反应，所以故意避而不谈，尽力淡化贸易战对国内的影响。毕竟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局会议，会突出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而且这次政治局会议很有可能并不是第一次涉及贸易战，很有可能是在川普发推宣布将关税提升到25%的那个星期一，中共就临时召开过政治局会议来决定基本的对策。想必大家都注意到了，当时整个舆论界有一天多的沉默，那个时间应该就是政治局在开会，大家都在等政治局的会议的结果，只是中共当局对那次会议应该是秘而不宣。在这种情况下，这次政治局会议应该不会用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加征关税问题。另外我顺便说一句，就是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决议由政治局全体来决定，当然一旦出现重大问题，习近平可以避免单独承担责任，至少可以避免给潜在的政敌口实，这是中共独裁者一贯的做法。这种政治局的决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绑架了政治局成员。在中共的体制上，我们都知道，在一些重大的历史性时刻或者做一些重大决断的时候，从来就不存在集体决定这回事，完全取决于独裁者的意志。好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再回到这个，我们来看看中国官媒对于这场政治局会议的相关报道啊。我们看到新华社他报道了，他说习近平主持的这个会议又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从6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在美中贸易战紧张的时刻推出这个不忘初心的主题教育目的是什么呢？这是不是就是习近平要来应对贸易战的一个主要措施呢？
他应对贸易战的在宣传方面的主要措施，或者说这就是要重新强化，而且要越来越强化 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他提这点，但是他这个初心从来没有真正的界定过什么是他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马克思的消灭只有制是初心呢，还是毛泽东的什么反帝反修是初心呢，还是说刚待会我们会谈到的关于所谓他们要打持久战初心呢？这个东西我想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然我同意小明先生的说法，就是不提贸易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不提贸易战，心里装的全是贸易战，而且会议上讨论的集中的焦点肯定是贸易战，但是他不能让老百姓做出他们好像很重视这个事情的样子，他要做出一副淡定从容的样子，让老百姓感觉到中共是沉得住气的，不把贸易战当回事儿，不把什么当回事儿。实际上中共政权大家现在看得稍微有点明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现在最根本的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心里每天在焦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和美国的贸易战的问题，和美国的关系问题，现在他处于相当大的危机之中，所以他在谈这个。而且我要说的是，中共这个政权我早就说过，他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政权。这个所谓畸形不是说他根本其实不在乎这个经济怎么下落了啊，老百姓的生活如何啊，他实际上念之在之的心里最焦虑的就是他的政权能不能保住，他的政治，他们所谓的政治安全嘛，也就是这么回事情。所以只要是老百姓民心不乱，他心里在乎的是，他心里最在乎的或者说最敌对的最害怕的还是老百姓要向他们问责，就是说你怎么搞的，我们现在经济这么我们现在往下的经济水准要下低啊，这样的你们，而且像现在你搞出这样一套东西，和美国的关系搞差了，整个的又要签约，签的约又是卖国条约，他用他过去宣传的等等，他这些东西都涉及到他的政治地位的问题，他的政权的保全的问题，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畸形。所以说他们现在全部的焦虑就在这三方面，我觉得其他的事情他都不在乎的。
好的，小明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到底在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布局，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能够减缓在党内对习近平的一些质疑和批评吗？您的看法。
好的，刚才陈博士说的非常精彩，我想贸易战对于中共当局来讲可能是一次事关中共生死的巨大战役，而且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注定会更加的恶化，更加严峻，双方的对抗不可避免。这一点我想中共当局应该非常清楚。从眼下的情况来推测，中共当局已经在做贸易战长期化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再次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动员，习近平在要求中共那些高官进入临战状态。对于中共当局来说，主要的威胁在国内而不在国外，尽管贸易战会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中共来讲他们真正的担心是国内的民众。我想这应该是习近平这个不忘初心主题教育的主要目的。对于中共当局来说，确实没有什么比政权更重要，美国固然可以从经济上打击中共，但最根本的危险他们还是防范老百姓的反抗，形势越严重，中共当局肯定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对中国民众的控制，把主要的精力用在防范中国的百姓上。只要控制住百姓，中共其实并不畏惧贸易战，最多不过是让中国的百姓吃草而已。顺便说一句，什么是初心，什么使命，在分析中共的黑话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它特定的语境，这个不能按照常态，按照我们自然状态来分析他的话。在当前的情况下，习近平的不忘初心实际上就是让中共其他的干部们不要忘习近平的中国梦，所谓的使命当然也就让习近平来帮助习近平实现他的梦想。好的，
好的，我们谢谢小明先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在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Starry Night 的网友，他说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共来说前途未卜，所以他们除了加强对中高级干部的控制，还对全体党员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据说最近又发出了对党员127个禁止的禁令。他们以为加强党内控制就能使这种控制延伸到社会各层面，就能化解社会危机。实际上，沿用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来应对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他们的所谓主题教育必然失败。而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习一尊的初心说白了，就是毛泽东的专权、最高权力、独裁者的地位。从修宪定一尊到搞各种运动式打击对立面、清洗异己，估计很快就要回到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黑暗文革时期，完成习的中华大一统梦，本质就是共产原教旨的纳粹法西斯狼子野心梦。而这位署名叫文辉的网友说呢，限制华为，特朗普太小儿科了，这一点让大陆民众反感，反而会相信共产党的说辞，这是把大陆民众向共产党推。而这位署名叫民主战士的网友，他说贸易战究竟对习近平的执政地位有多少影响，会不会让中共步上苏共的后尘，希望嘉宾能够解答一下。那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两位嘉宾简单的一分半左右时间先谈一谈，因为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进行更深入，同时也进行这个贸易战对中共政局的影响来进行深入探讨。不过先请两位嘉宾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位民主战士网友所说的中共会不会步上苏共的后尘，贸易战对习近平的执政地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陈奎德博士简单谈一谈
中共能不能会不会步上苏共的这后尘。我想从长远来看，我完全不怀疑这点，但是目前他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就是说来防止堵这个漏洞，堵那个漏洞，按了葫芦起了瓢。一般来说，我个人认为暂时还可以度过目前，或者说暂时解决一下目前的难关，也就是说不一定说是马上就面临垮台的危险，但是他这个趋势下去往下去，我觉得长远的前程没有问题，完全基本上那个模式都和当年苏联和那个前东欧国家都差不多的模式。但是呢，目前的情况我不认为是马上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他现在用了帝国的全部力量在压制中国的社会。
好的，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简单谈谈。
好的，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到中共和苏共完全在很多程度上已经是完全走的两个轨道。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经济上和西方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一点上和苏共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这个情况下中共的情况要更复杂一点，比苏共完蛋的可能要更困难一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从长远考虑，这一点我赞同陈奎德博士的说法，不会有问题，中共迟早会要走苏共的道路，但是就眼下来看这个问题可能要严峻得多。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的点评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提问。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共产党是皇帝专制的变种，不是新东西，全国服从共产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治局，政治局服从习近平，这就是中共的初心。外部压力越大，中共内斗越激烈，美国要加强精确打击，让中共的权贵痛，来影响中共的决策层。而这位署名叫宋兵乙的网友说，关于贸易战两方受损，我是认同的，但对美方而言是亡羊补牢的手段，对中国而言也是时候该为自己的野蛮操作付出代价了。中共执迷不悟，对外诈骗，对内欺骗，上至习，下至中共普通党员都摆脱不了关系，中共要为自己的后果负全责。署名张一平的网友他说呢，美中之间已经走向敌对状态，70年来中共始终把美国作为敌人是事实，美国已经仁至义尽。 而这位署名叫利启成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过去已经有了经验与教训，中共根本不会改变，无论他们表现温和还是反复无常，都是表现给全世界人民看的。中共的狼崽子的野心不会认输，他们也从来没有谦虚和认过输。中国的历次运动与打压异议人士、迫害人权信仰与打压捍卫法律的律师等等一系列让百姓民不聊生的案例比比皆是。还有这位署名叫甄建一的这位网友，他说，华为与中共诈骗集团是捆绑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华为作为中共诈骗集团尖刀型的高科技企业，在全世界通讯领域坑蒙盗窃最新科研成果，并作为中共全球战略扩张的排头兵四处出击，特别在 5G 领域表现尤其明显，所以全球民主国家阻止并且打击华为发展是遏制中共战略扩张的首要任务。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两位嘉宾，刚刚我们也有网友提到说，美国要继续的加强精确打击，让中共的权贵痛来影响中共的决策层。那么刚才二位也提到，短期内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巨大转变恐怕不容易，但长远来讲是有可能走向这条道路的。接下来我就要来看看，如果从长远来讲，那么中国政府方面、中共方面又提出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或许《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在昨天的英文推特里面提供给大家一个想法。胡锡进他星期三在他的英文推特里面提到，他说，中国互联网上呢，许多人将目前的美中争端描述成交易的艺术来对决持久战，后者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持久战是消耗敌人的一种战略。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胡锡进的说法是不是在透露中共方面现在就是打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么这也可能成为他所谓的一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一个主题教育的一个新焦点。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对于这个持久战以及这是不是中共官方现在的一个主流意见的看法？
这是很显然的，现在他们基本上已经决定了要长期和美国对抗下去，他觉得美国这个态势看来不，起码在短期内，在川普总统在台上的时候是不大可能改变的了。所以，不过他这种持久战，他所谓的持久战，实际上是指的是，其实上他们前一段时间已经在做的，就是拖持久战，他就讲是千方百计的稳住，
是拖延战，
包括开始拖延战，就是把这个时间拖，以拖代变。看看全世界的形势，特别是看看美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例如股票会下跌啊，因为总会影响到总统的了。然后美国的总统选举，川普受到了国内的很强大的压力，等等等等，他就觉得就是可能有些转机了。因为中共在历史上，他很好几次大危机的时候，侥幸的遇到了些，包括像911的事件，也是他遇到的一个历史机遇，包括在过去的一些事件，很多事件都是他发现，只要是我稳住，慢慢拖，我能够慢拖一天就算一天，拖一天算一天，这样总会有一个机会来到，是对他有利的，他马上出手，这个是他的一贯的战略，有时候是得手的，但是这一次川普这样快的反应，他本来以为还是可以延续原来的拖，这么快的战略是出乎他的意料的。所以他觉得这一段时间是会更加艰难一些的，或者说他这段时间要忍住，这临时中国的经济下降或者怎么样，他也不在乎，要拖过去，要强化这个对美的这个反美的宣传，然后凝聚所谓民族主义的凝聚力，这样来让老百姓受苦也在所不惜。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心态，所谓的拖，所谓的持久战是这样一个心态，就是说中国人受损，代价是由老百姓付出，但是我拖过去，我这个政权还可以保住，就是这基本战略就是这样。
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这个持久战能够帮助中共来打赢这场贸易战吗？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政府从加税到现在对华为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可以说非常的密集，中共可以挺多久呢？
好的，从现在趋势看，这场贸易战有长期化的可能性。在这场贸易战中，我们知道，其实中共当局真正的牌非常有限，他并不能够真正的反击， 给川普政府形成有效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实际上是只能被动的接受贸易战。就像刚才陈博士所说的，中共当局的基本策略就是以拖代变，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出现一些类似于这种重大的事件，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警察，要操心的事儿太多，随时都可能引发一些重大的事件，逼得美国转移焦点，放过中共，这种也可能都存在。当然，另外一个，中共也期待着下一届总统选举，美国可能是会上来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但是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实现，就是说中共的那种理想，换一个总统，那可能要持续一年半时间。所以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共的这种持久战，实际上它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前提观念，就是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赢得了抗日战争，当然习近平也可以赢得这场贸易战，这是习近平的逻辑，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抗日战争跟中共的这种持久战的这种说法关系并不大，这个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更是微不足道。抗日战争能够胜利，实际上是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才获得了胜利。如果不是美国，那么这场战争可能还要持续很久，甚至可能会形成一种更危险的局面。所以这是一个习近平对这个抗日战争的一种毛泽东理论的一种一个误解。再顺便说一句，当年苏联完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苏联它是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体系，它完全跟西方世界是对抗状态的，主要是在经济上也是处于一种对抗状态。那么习近平那么搞下去的话，如果真是打持久战，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中美经济会脱钩，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会逐渐的分离。那这样的话，那么中共就会绝对的走上苏联完蛋的路子。所以这对中共来讲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兆。所以这场持久战可以想绝对不会对中共有利。这场战争就是这场贸易战拖得越久，那么西方国家它在经济上就会和中共越脱离。那么中共一旦在经济上离开了西方国家，那么就会陷入文革末期的这种状态，自我封闭，也就是自我灭亡。谢谢。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就贸易战对中共政局，特别是对习近平的领导和统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下面这一位署名叫这很中国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趁早封锁华为的操作是正确的，如果是等到华为在盟国展开之后再封锁，那会导致盟国的通讯设施无法正常使用，如果是在战时那就麻烦大了。而下面这位署名灯火西时的网友呢，他发了两篇评论，我们来看看呢。他第一个评论说到对华为的制裁是对的，未来是高科技通讯的时代，如果任由华为在全世界肆无忌惮的发展，会对很多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威胁，就像战争一样，敌人每时每刻都能掌握你的情报，结果只有必死无疑。而另外呢，灯火西时网友呢，他也提到，他说中共原本根本不敢提贸易战这三个字，只敢叫经贸摩擦，这已经证明在2000亿加税前，中共一直在误判美国，从来都没有正视过。还有这位署名叫 HWJTW 的网友，他说以政治局的名义来做集体决策，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也是为了逃避为决策的结果来负责。所谓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其实就是谁都不负责。这一点很像刚刚小明先生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有权利却不承担责任这样的一个评论呢。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要来看看这场美中的贸易战火到底是如何延烧到了中南海，那么对于习近平的统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早在去年8月份贸易战火刚刚点燃的时刻，纽约时报呢就在一篇题为中美贸易战会威胁习近平的统治吗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面，他提到了，他说习近平按理说是这类决策的核心人物，围绕在他身边的官员的前途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们与美国打交道的能力之上的，如果贸易战对中国不利，这些人可能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这些人包括党的首席理论家王沪宁、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还有就是副总理刘鹤。那么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现在时间过去十个月了，看来美中贸易战火越演越烈，那么这对于习近平、对于他本人、对于中共到底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想这很显然对习近平的地位是有某种威胁的，所以他才目前是这么积极的要召开什么政治局紧急会议，要提出所谓大家负责这样一个套说法，而且把所谓的宣传这个放到核心地位，就是说他要转变整个的前一段那个态势，似乎是这一切事情他要淡化，完全是和他的那个不治的整个的执政方针和所谓的要对着干，他当时说的什么话呢？就是说以牙还牙等等，这一切东西实际上当已经受到了党内的一些人的挑战，但是他现在的权力空间现在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趋势来说，从来中共当局把对美国的关系看成是他们执政合法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从邓小平他们一直下来，所以说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搞得这么糟，他必须要开始制造另外一套舆论，包括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这样一套舆论，包括我们不能当李鸿章，主要诸如此类的，在上层也造成这样一套舆论，来保证或者是他豁免他在前一段时间因为执政的错误或者因为他的方针错误，在国内外遇到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上，他受到了孤立。因此，我想这个潜在的政治反对力量，包括已经从中共的上层里面有些官员的谈话的口调口径和习近平不大一致，包括经济系的官员更不用说了，很多人都和他说法不一致，甚至相反的，也包括李克强总理，他的基本的说法，对外的说法，一段时间他对习近平的那套国内的说党管起啊这些从来没有接口的，没有接，就是他也没有很正面的就对习近平的很强硬的那些话，对外的强硬话接触过，所以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党内很显然的对他的那个执政方针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还没有势单力薄，还不能表达出来，习近平他一定要压制这样一个基本的萌芽状态，所以目前把这个所谓的对外对内教育这些提出来，把民族主义这个口号震天响，它也是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国内的它的政治上的不同的意见，包括官员里面对它的不同的意见的一种压制。我想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在您答复之前呢，我想来谈一谈，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傅正辉，他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呢，中南海政治局会议以集体决定来发动对美贸易战的反击，号召全党学习不忘初心，非但不是习近平权力动摇，而是巩固，显示全党全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要发起一场经济领域对美国的人民战争，而且各种预备都在进行中，美国千万不要轻看中国的决心。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也顺便谈谈贸易战到底对习近平还有中共的党内形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好的，我认同这个网友的部分说法，但是他说的什么全国人民，这个谈不上，这个共产党从来就没有代表过全国人民。
所以您认为他说到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这不但不是习近平的权力动摇，而是要巩固习近平权力，这点您赞同是吗？
这点我赞同。
嗯，
就是说政治局这个集体决定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角色地位的改变，这个政治局的集体决定或许只能证明习近平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政治局。就这一点来看，习近平我个人感觉到目前他还依然拥有绝对的权力，就是说否定向美国做出的这个承诺应该就是习近平的决定。在独裁体制下，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事儿会由其他人负责，肯定是习近平负责。当然在独裁体制下也没有人敢追究独裁者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至于就是说这个最后这个如何，就是说这个决定是不是会对习近平的这种 它的统治共产党冲构成冲击，我想这个是个必然结果。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越程度越严重，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会越大，那么肯定会对习近平统治构成冲击，这是一定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会在中共高层会导致人们质疑习近平的判断力和领导能力。刚才陈博士也提到这个问题了，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共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共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没有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中共内部应该把它看作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失职。
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习近平的这种领导能力的受到质疑，已经不是说已经潜在的问题，而且已经有人把它公开提出来了。
那我们就从实际可能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的导播现在也放上了，在去年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人大采取了修宪行动，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样的一个画面呢。那么贸易战的发展下去，也有很多人关注的说，他如果继续的延烧，有没有可能影响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所谓终身的任期？那么对于习近平的这个终身任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我想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大约30秒到40秒左右时间，顺便也做一番总结？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已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前两天，《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香港著名学者练以征的文章，题目就是《贸易战暴露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不足》，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质疑，而且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上，如果时间持久的话，一定会对习近平的统治构成一定的冲击，因为在这场贸易战中，已经充分暴露出了习近平缺乏国际视野，更缺乏缺乏领导能力，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好的，
陈辉德博士，您大约有1分钟到1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想，习近平的所谓的终身任期，能不能最终的实现？我对他的可能性可能是只能打20%-30%，他基本上，我觉得习近平要终身执政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他可能会逐渐的受到一些党内的批评。他现在虽然是现在大权在握，而且在基本的可以看见的层面上，还基本上是说一不二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党内的他的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力量已经出现了。其实习近平他执政以来，他也得罪了党内的相当多的很多派别，甚至包括红二代里面的过去他的执政的基本盘、他执政的主要的基地都得罪了。他把别人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利益的空间，或者是都几乎全部剥夺了。所以说，潜在的有可能问鼎中国的政治的一些实力人物也好，或者说虽然他们现在的力量非常小，不足以像习近平，因为从过去反腐或他执政6年来，通过种种措施造成的政治态势，使他现在还取，而且中共这个最高领袖这个位置，他是比很多很多力量加起来还大得多的这个符号，这是很显然的。但是他自从关于他取消任期制而实行所谓终身制以后，他在党内的力量已经是慢慢的已经非常，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都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趋势在贸易战的打击下会越来越强化，所以他将来我觉得他执行最后的不可能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终身执政。
是，20秒时间，请您谈一谈，因为很多人提到美中关系在近这几年来出现了近几十年的一个重大的变故，很大的症结就在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也有可能导致中共党内的一些对美的温和派或所谓鸽派人物的崛起？我们知道，在中共党内很多的红二代或退休的高官，实际上是持有对美比较温和态度的。这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势的发展下，是不是有可能让这些鸽派重新抬头了呢？陈辉德博士，20秒时间。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包括就像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什么胡德平，就是胡耀邦的长子等等，他们已经公开的表露对目前中共经济政策的不满，但是他们能不能够集聚起足够的明显的党内政治力量，目前还要看。但是美国的 巨大的压力会使这一派的力量会越来越快地凸显出来。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也感谢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特别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美中对抗升级，习近平态度为何大翻转，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